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23号到12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从当地几次大面积除恶，体悟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作者明进。2009年上半年，同修们突然发现几辆邪恶的宣传车，车上装有高音喇叭，车身贴有严厉打击法轮功的标语。后来调查发现，全市每个乡镇都配了一辆，成天在各乡村播放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谣言。公安局门上方挂着大幅诽谤大法的标语，电视台公开在晚上黄金时段恶毒攻击大法。师父教导弟子，凡事向内找，相由心生。今天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弟子们的心促成的，我们首先向内找，归正自己。那段时间意见不同的个别同修把心用在拨弄是非上，到处散布协调人的谣言，协调同修自己不向内找，而是到处辟谣辩解，搞得当地沸沸扬扬。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可找到漏洞了啊！肩负着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法徒，精神头不用在救度众生上，怕别人说的执着那么大，说别人的执着那么大。好，我们帮你们说，说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听，说他个天翻地覆的毒害他们，你们不顾众生安危，那我们就按原计划把他们毁掉。大家找到了执着，吓了一大跳，赶快归正自己。同时上明慧网曝光邪恶，设计各种有针对性的语气平和、内容威严的不干胶，把真相币打上此事，全体同修尽快用出去，用各种方式加大力度讲真相。新政了，邪恶的宣传车、公安局门上的标语、电视上的诽谤全部消失。国殇日过后，省恶守610主任带了一帮特务到当地地级市坐镇，扬言发现遍地粘贴，要对本地大法弟子大清洗、大绑架。一时间，省里的、市里的、区里的特务密布，每个挂名同修的周围都增加了特务，当地同修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力，一些同修生出了怕心，个别同修到外地回避，当地主流同修都在各片学法小组上，大家学法内找，漏洞是没有协调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你拉一帮，他拉一帮，有文化的看不起没文化的，精进的看不起怕心重不精进的，都放不下自我，不愿再向前走一步，找借口说师父都说了大面积协调不起来，就小面积做等等。在师父苦心加持安排下，找到整体的大漏后，关心整体配合协调的同修越来越多，协调同修也在师父点化下放下自我，不断找有关同修反复交流，诚恳内找，认错道歉，逐渐消除间隔，中断了5年的地区交流会又重新开始，增加发正念时间，每个准点发出强大正念，每个同修都把自己当作负责人，正念加持所有同修，在每个同修负责范围之内，绝对不允许邪恶动任何同修一根毫发，宇宙之主的弟子谁也不配动。用强大的威严和慈悲制作当地专刊，结合当地评述当前瘟疫乱象由来，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三退，几种障碍了解真相的错误认识，当地十年迫害总结，典型及当前迫害形式，插入经典真相图文等，配置以不干胶、真相渣、手机短信等，在弟子们正念正行中，法力无边的慈悲师父就帮弟子们做了。两个星期后，省首恶带着一帮特务灰溜溜走了，同修们毫发无损。清除当地特务、举报等邪恶形式，开创稳定宽松环境，以利当地所有同修共同精进，不受损失地去全面讲真相救世人。因为在师父正法弘誓迅猛推进下，邪恶已经既少又弱，可以借瘟疫、国际逮捕首恶等正的场，结合当地真相清除当地邪恶，开创出宽松环境。我们当地特务骗警等密布，一些常人中的坏人举报，给我们证实法讲真相，自身修炼带来很多损失，如何在师父正法即将结束前的极短时间内，更紧急更多的去救行将被淘汰的众生，同时修好自己，成就同修的威德，推动整体练就成熟，开创一个安全稳定的学法交流讲真相环境，就成了当地同修和当地协调同修当前的首要重任，也是协调同修协调重心的转移。一是帮助同修去协调各学法小组集体学好法，遇事想别人，有矛盾找自己，修好自己，互相协调配合，到各处讲真相，劝三退，帮助同修们练就各自以法为标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二是结合当地邪恶表现，透彻揭露中共邪党邪恶本质和邪恶目的，因为有效制止他们行恶就是在救他们。我们在当地真相小册子上揭露了当地邪恶和当地民众，特别是民众中举报大法弟子的坏人等行为及所起作用的危害性，扮演的角色的可耻可悲性，既适合民众认清真相，又适合恶人看，从而制止坏人行恶。比如揭露当地公检法610人员是充当黑帮中共集权暴政的杀手，黑社会头子的喽啰角色，他们看了很震惊，一些民众看了后公开表示，我们对不起你们法轮功。三是借助正法弘誓的变化清除当地邪恶，比如当地不干胶之一的借鉴设计，最大的突出最上方的历史经变，中间的国际逮捕令九个大字，历史经变下面是西班牙或阿根廷裁决因什么罪逮捕哪几个恶手，最下面是当地恶手及最邪恶之徒姓名及警告语，国际逮捕令的两边各一幅警示插图，起到了让民众振奋、恶人害怕、同修喜欢贴的效果。四是所有同修任何时候看见认识的任何参与迫害大法的人，立刻喊住讲真相，提出严肃警告，因为他们已经听了十年真相，早就了解真相，这样一下就把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五是每晚八、九、十点齐发正念，彻底清除当地的特务、举报等邪恶形式，清除当地所有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思想中的邪恶念头、邪党文化等障碍，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们脑中，加持当地所有众生动善念，从而得大法救度。这期间有个同修被坏人构陷，遭邪恶绑架，当天即正念回家了。这样一来，在正法弘誓推进和同修们的努力下，清除了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近半个月来在各种市场和公共场所再也看不见往日遍地的特务、警察，同修们讲真相的数量增加了两倍。总的体悟是，师父的正法弘誓正横扫一切邪恶，善解归正者一切中，破尽人类及最表面，我们做一切正实法讲真相的事都不像过去那样困难，我们正念的作用越来越大，时间也更紧迫短暂，给众生的时间 给我们去救众生的时间，给我们自身同化大法共同精进的时间已经很少很少。我们只有按照师父所讲，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得再好一些，配合得再好一些，协调得再好一些，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能才在师父正法的进程中，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神不会去指责人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那天我去一个同修小店，快到六点时又来了一个同修，他俩开始聊家常，什么买衣服呀，家里常人又说什么了。六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看他俩还在说个没完，便一个人默默地开始发正念。十分钟之后，那个同修走了，我跟另一个同修严肃地说，你看看几点了，哎呀过点了，你怎么不叫我发正念？那还用叫啊，你自己干什么的还不知道吗？他说，你应该叫醒身边的同修啊。我说，你就聊天吧，聊那些没滋没味的常人话吧。说完我就走了。之后不久，我在单位里干活，由于集中精力，12点发正念时间过了，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时发完正念下班的一个同修问我，你看看几点了，哎呀过点了，你怎么不叫我发正念？那还用叫啊，你自己干什么的还不知道吗？将来我们都走了，你就在这吧。我当时心里一惊，怎么这话好像我曾经说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那颗向外看而指责别人的心，立刻悟到同修的话说得多么好呀。他让我一下子看到那颗高高在上和个性极强的指责别人的心。与同修交流时，有人说神不会去指责别人，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呀。为什么我习惯性的经常去指责别人呢？这一挖根使我看到自己觉得比别人修得好，比别人精进，看不惯身边不精进的同修，有时说话高高在上，交流中表面上是跟同修切磋，实质上是在训斥和指责别人，总认为自己法理很清晰，修得很成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私呀，其表现和旧宇宙的生命有什么两样呢？师父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这一步怎么就这么难跨越呢？我在心里说，改改一定改，以后发现同修有不对时，一定要善意提醒，绝不训斥指责。今天读正见文章，云里追的一首诗《自我》很打动我。诗曰：盛气凌人谈体会，教训同修心不愧，自高自大自觉好，同修之上摆高位，反观内照修自己，千万不要自陶醉。反复看了几遍，我在想，这不是我的自画像吗？细想想，在这一点上，我和一些同修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身边有几个老同修，我从来没看见他们去指责别人和背地里议论别人，那种祥和平稳的神态，让人感觉什么都动不了他那个死水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时，能感受到其身体所携带的巨大而慈悲的能量场。而师尊在这些年给我们讲法中，我也常常看得心酸落泪。有些理明明白白就是那么回事儿，师尊还苦口婆心地开示，这样行不行呀，那样行不行呀，从来没有强硬和指责。而作为弟子的我，明明修得不好，表现出来却比别人强， 差距呀，惭愧呀。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喜欢每周到几个同修家里去切磋交流，可是后来我发现大家坐在一起时经常说些常人话，什么自然灾害啦，维权律师遭迫害啦，某同修不精进又住院啦，我觉得很没意思，以后就不再去了，还不如在家好好学学法。可是后来我又悟到，当同修做得不好时，不要有怨气和避开，能善意的提醒别跑题，而达到整体的提高，那不是为别人着想而更好吗？大法不需要独修，需要的是互相包容和整体提高。走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看身边许多同修，包括自己，确实比过去成熟多了。每次交流中，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成熟的理性认识，然而在这成熟的背后，我却发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那就是许多人固守自己的成熟认识，认为自己的对和正，而对于别人的成熟认识，虽然也不争论不反对，但也看得出并不接纳，依然是在坚持自己的真理。我觉得是不是把自己认为的对和成熟的理性也彻底放一放呢？用无私的更大胸怀去对待周围的同修和修炼中的每个细节，因为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理，对与错都是不同境界的认识和表现，都不是大法最终的理，只有不断的放弃才是真正的提高。
莫把自己当人看，作者想他。查找资料时发现，证件网2007年5月10日登载的转自明慧网的《走正走好最后的路》，其中的一句话，天上的神都知道大法弟子也根本不把我们当常人看待时，震动着我。回想日常生活的所言所行，大部分事实表明了我是把自己当做了人，而不是大法弟子、修炼人。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讲法很明白了，但没深入的领会好。我们不承认旧势力所谓的考验迫害，只接受师父的安排。但是我们的言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时，怎么能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呢？也许那个时候正好是旧势力能钻空子的时候，因为师父管的是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师父正法有标准的，这个时候叫师父怎么办？如果出现迫害，这不都是自己念不正找来的麻烦吗？看《明慧周刊》第414期《证实大法走神路》，看后深有感触。同修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大法弟子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念。说实在的，每个修炼人都想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我的看法是，必须做到去掉人心。人心去掉多少，对师对法的信念就有多少，人心去掉的越多，信念就越强大。反过来说，信师信法多少，就能去掉人心多少，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想做就能达到的。13年的修炼历程，问问自己，对师对法真正信吗？回答是有折扣的，是没有完全做到。虽然有时做到了，如果对法坚定的话，不会不听师父的话，把各种执着放不下。所以说，对师对法的信念是有差距的。反思以前遇到磨难时，那时也想到大法，想起师父，但为何做不好呢？就是没有真正修心并去掉。所以那一大怕心、安逸心及各种人的观念充斥着大脑，占了上风， 从而挡住了正念，最后被邪念带动了。真切的感受修炼时间的长短，不代表去掉人心的多少。时间再长，人心不去也是徒劳的。即使熬到法证人间的那天，又有什么用呢？无功而返，那是糊弄自己而非佛。要想去掉人心，首先要改变人的观念，思想决定着行动。去掉人心的过程中，以大法为标准，处事自然就摆脱了人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对法的坚信程度，长久下去，成熟了就脱离了人的壳。走到今天，好像感觉人的壳动摇了，深深地明白了自己是真正的修炼大法了。以法为师的念头，即正念或神念，常常占据着头脑，主导着行为处事。人的壳开始退了，现在感觉自己好像不把自己当人看了，观念改变了，在心灵深处有了变化。
修炼体悟，浅谈同修宵夜祝愿与放下生死。作者大法弟子。近一个时期，周围又有几个身体宵夜的同修祝愿了。很久以来，我对此事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感性阶段，认为大多数祝愿的同修可能学法少，多数是老年同修，悟不到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可是后来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里的关键是宵夜或宵大夜的同修是否法理清楚，也就是对师对法是否坚定和能够放下生死。因为在神眼里是没有住院和死的概念的。从我们修炼那一天开始，我们都在谈论放下生死，而死在人间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有病、大病、住院、死。人们很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想改变这种观念，真的需要一个很长的在法上扭转和归正过程。而师尊期盼的是，让我们从骨子里改变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为此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法。其实，真正的坚定师父坚定大法，这个病业关是能闯过来的，这也是每个人的共同体会。闯不过来的，只能是修炼上的一个污点，最起码自身的状态和境界还没有达到法的要求标准。身边有一个老年同修，在他宵夜挺不住时住院了，期间他的左臂上显现出铜钱大的一个紫块，亲人和医生开始还以为是谁掐的，可是渐渐的，这个紫块变成了一个清晰的万字符，周围一圈是小的太极和小的万字符，真是一个完整的法轮图形。可是他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点化，依然打针输液，几天后忽然昏死过去了。抢救过来后，修炼的家人问他，刚才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到另外空间去了。看到什么了？看到师父了，我就坐在师父左侧。师父说什么了？说我修得太差劲儿。其实每一个宵夜住院的同修，是否在这一点上都有点差劲儿呢？都让师父着急，或没有达到大法所要求的标准呢？尽管有旧势力的迫害和复杂的自身原因，如果正念强而心一横的话，是能闯过去的。几年前，当一场大病突然而至时，我感觉那一刻自己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当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要是马上死了，亲人都不在跟前，一种恐惧和惊慌像迷雾一样不断左右着我。可是我脑子里十分清楚，是旧势力想取命来了吗？还是自身病业大关来了？不管是什么，都休想挡住我，师父和众神就在我身边，宇宙中所有大穹中的神都在清晰地注视着我此刻的一丝一念。我心里跟师父说， 师父，我能行，一定能闯过去。于是我一遍遍地背红音里的因果，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时间过去了，似乎很久很久，可是当我吃力地睁开眼看表时，才过去了5分钟。那一刻，虽然我的肉身到处疼痛，而一点也不敢动，像死人似的躺在床上，而我的意识却十分清楚。我就想，有师在，有法在，你们谁也动不了我，动不了我。汗水湿透了全身，眼睛费很大劲儿才能睁开一点。强烈的正念在我忍受表面疼痛的背后，思想的深处似乎有一种轻松和愉悦感。然而就在这时，我感到在远处有如天大的一片魔云慢慢向我压来压来，魔云中似乎有一只巨大的爪慢慢伸向我的脸。我清晰地感受到那片巨大的魔云给我带来的巨大惊恐和肉身的压力，我有些喘不上来气，而我的灵魂似乎显得很小很小，一下子就能被它抓走。可是我的念却非常刚毅，你动不了我，你动不了我。那只巨大的魔爪快触到我的鼻子尖上了，停顿了一会儿，便慢慢地离去了。不大一会儿，我的汗也消了，身体也不疼了，坐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也能吃能喝了。这次生死大关闯过来后，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当病业来临时，不是一下子给你弄糊涂了，最起码给你一段意识清晰的思考时间，让你在大脑清晰时，看你选择的是大法还是人间的意愿，对法是怀疑还是坚定。这短暂的瞬间非常关键，一切都取决于那一瞬间。如果你对大法不坚定而稍微犹豫，或者动一点医院这个念头，马上就会病情加重，把你拖到医院里。那个生死考验是绝不含糊的，一旦住到医院里，医生会说出一些病情严重使你惊恐的话，再给你开药啊、打针啊、输液啊，在这一整套的忙活中削弱你的正念，让你进入常人这个治疗状态中。当你真的认为打针吃药能解决你的问题时，那时你真的就在常人中了。这时最高兴的是旧势力，他们终于抓住了你对师对法不坚定的把柄，而加倍地迫害你。一个同修对我说，某某同修住院了，当他有点正念要出院时，医生就说，你的问题很复杂呢，等我们会诊一下再说。可是会诊后保证是病情严重，总是拖着不让你出院。有一次有两个大夫给他治疗时，用力揪他的头发，拍他的脸，揉来揉去，那动作不是一个大夫在文明的救人，而是粗野的祸害人。特别是那笑声，有点像电视里魔鬼那种狰狞的奸笑，让人浑身发麻。当时同修感觉那两个大夫不是人，真的就是魔鬼。以后每当想起来他们那种笑声，心里还有些害怕。他说，我再也不去医院了。当他在不断学法精进时，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写到此，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多年前，我们本地一个常人得了癌症，医院判了死刑，寿衣都穿上了，家人都准备给他办后事。在这生命流去的关键时刻，一个亲戚同修趴他耳边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他睁不开眼，只是微微的点头。于是同修给他放师尊讲法录音带，就这样一盘一盘的放，他的病情在急速的好转，由睁开眼到能喝一点牛奶，由躺着到下地扶着能走，最后他说，出院回去学大法。至今这名同修还在大法中修炼。相比之下，我们在大法中已经修炼了多年的同修，却在过病业关时把自己等同于常人，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同修们谁都明白，医院所谓的治病只不过是把那个业往后推了，那个业还在，早晚都得自己去承受，为什么不能牙一咬心一横， 我就按大法的要求做，去留有师父安排呢。师父说，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正法进程之快，在过病业关这个问题上，给同修补课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真的不能轻视。那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他在开的小店里按了一个红外线监视器，晚上想试试监视器的效果，关灯后他在监视器下走过，发现荧幕上显示屋里到处都是清晰的万字符和法轮，特别是身体周围更多，而自己的身体是透明晶亮的。这个现象说明正法进程真的到了表面，同修身体的修炼在另外空间里已经很完美了，不能再用常人医院那些打针啊、输液等这些东西去污染了。过好每一天的关，把握好每一次心性提高的机会，放下生死，真正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一点浅显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参考，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走正路，去掉不平衡的心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职工作的大法弟子，工作与家务都很繁忙，但是无论如何忙碌，我每天都要坚持学法练功，从不敢懈怠。在工作中，我也积极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而且我每天尽量利用做家务的时间，坚持听语音版的解体党文化及神传文化。通过反复听解体党文化，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党文化毒素，并不断地清除这些隐藏的毒素，使自己更加纯正。在听神传文化时，我就努力记住其中的道理与故事，在平时的讲课中就穿插着一些有趣的故事，给学生讲中国神传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也为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同时自己也不断地归正行为与思想，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走好个人修炼与正实法的路。我以前在修炼中对妒忌心的问题认识不够清醒，不够深刻，使自己在修炼中走了一些弯路，在过关中总是拖泥带水的，总也过不好关。现在我听了解体党文化之后，才真正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所存在的不平衡心理，其实就是邪党灌输的平均主义造成的，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妒忌心，自己还觉察不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出自《转法轮》，中国人妒忌心很强，强烈到不容易觉察的程度，尤其是在中共邪党灌输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妒忌心就更加强烈与隐蔽。而在我内心也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与隐藏的妒忌心。我是因为丈夫的原因才把工作调动到本地，我在这里工作虽然已6年了，在内心中还是觉得自己工作不够称心如意，总觉得自己在这里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同学朋友，而且工作中专业也不对口，在家庭中付出也很多，但是丈夫很少理解，很少体谅到我的处境。虽然经过多年的磨练，经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发正念，丈夫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干涉我学法练功，但是对于女儿学法却多加指责。丈夫有时也打坐练功，他认为练功有益于身体健康，却不愿学法，但是只要遇到矛盾，他就站在邪恶那边说话，对我的修炼与讲真相横加指责。我给他讲真相，他很不耐烦，听不进去。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尽量不与他争吵，保持沉默，但是 我在内心并没有真正冷静下来，向内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对症下药，而是在心里愤愤不平，在埋怨，甚至产生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却不能使他明白真相，从而正面认识大法，退出邪党，内心很失落。我总会想到自己在家乡给同学、给亲朋好友、给以前的同事讲真相很轻松，他们很容易就明白了，没有这么费劲的。有时我就想到自己不如回家乡工作去，不想在这里待了。正如世尊的讲法中所讲，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出自《转法轮》。我的心里就像师尊讲的那样，老是不平衡，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其实这种思想也是在邪党平均主义的灌输下形成的，也是深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而产生的。这种不平衡的心理背后，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信神，不信轮回报应。师父说，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出自《转法轮》第245页。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我们都明白，每个大法弟子在世间所走的路都是被安排好的。我们的婚姻、工作、家庭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由各种因缘关系造成的。而工作、家庭、婚姻也构成了我们在世间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切都是为了修炼我们的主缘神，为了与众生结缘，为了在世间助施正法，从而使更多众生得救。也许这些因缘中有善缘，有恶缘，都需要善解。记得几年前我与丈夫发生摩擦后，我就带着女儿在青城山上住了一周，师尊就在梦中点化我。在梦中，我依稀记得丈夫在前世曾经修行过，但是因为触犯戒律被赶出寺院，他来找我，我对他也不够友善，就给了他很多经书，他被厚厚的经书压在下面，因此他这一世的表现就是只练功不学法。无论我们是否明白或通过功能看到，与世人之间的因缘关系都应该用大法所赋予我们的慈悲与宽容去对待，化解各种恩恩怨怨，使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师尊在对澳洲学员的讲法中反复强调，大法弟子与常人发生矛盾，一定是大法弟子的不对。其实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也是为私为我的私心的一种体现，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所发生的矛盾，而不是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自己，不向内找自己的过错，只想改变别人，不愿改变自己，不想提高自己的心性，对身边的亲人不够友善宽容，形成了无形的障碍，障碍了世人认同大法，没能彻底的解体邪恶对世人的操控，使他们真正得救。这怎么能算真修弟子呢？这怎么能升华心性与层次？怎么能从人修成神？怎么能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呢？其实还是对自己的修炼不够负责，对正法机缘不够珍惜。我在反复听解体党文化中，真正认识到自己多年来潜在的不平衡的心理，都是中共邪党所灌输的毒素，也是为私为我的私心的体现，这成为我讲真相中的障碍。因此我在以后的修炼中一定认真修去它，真正同化大法。在修炼中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所走的路，所经历的一切，里面融入了师尊的多少心血，多少付出，我应该倍加珍惜，稳健地走好未来的路，真正从内心深处去除为私为我的私心，同化宇宙大法，完成神圣的使命，兑现史前的誓约。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修炼感悟几则，作者万山。看瓜，在中共假恶暴统治下的现今中国，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娼妓遍地，盗贼四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唐盛世，成了那些追求平安自在的老实农民遥不可及的梦想中的桃花源。修炼前和别人一样，也经常半夜五更的看瓜，修炼了明白了做好事会积德，做坏事会损德，不是不得的道理，于是也就不再去看瓜，心想反正如果有人偷瓜，他会给我得，何乐而不为呢？从此不看瓜了。但是修炼人的境界是不断提升的，慢慢地发现自己这样做其实很自私。师父要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我却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的得失，还是去看瓜吧，免得别人失德。但内心中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却不知悟在哪里。凡是真正练功的人，出了功以后的人都有师父在管，那师父在那看着你干什么？拿人东西，他的师父也不干呐。转法轮，哦，明白了，原来我把自己当作解决问题的主体了，把大法的力量当作自己解决问题的工具，把师父也放在脑后了。任何事情的解决，似乎只有自己努力才能成功。其实我要做的是完全放下，交给师父，顺其自然，那结果该怎样就怎样，只要是师父安排的，肯定就是最好的。联想到我们过关难时，往往把自己的努力看得很重，还经常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来隐藏自己的人心，说什么我是为了不给大法抹黑，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为了走正路，为了整体等等，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举个例子，有的同修病业关较严重时，他想我千万不能给大法抹黑，万一我出事了，会给世人造成不好影响，我还是暂时吃点药或去医院缓解一下，状况稳定后再重新做好。表面看是无私无我，为了众生得救考虑，实际上是一步步走了旧势力的路，是信师信法不够，并不敢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如果去留由师父安排，还存在所谓的万一吗？难道师父的安排不是最好吗？当然，放下不等于没有行为，是放下属于我的那一丝执着。相反，为了护法和救度众生，用正念正行去排除干扰，那是修炼人大善大忍的威德展现。一加一等于二，不是绝对真理。几天前吃过早饭，收拾碗筷，炕上还剩下三个盘子，我一只手端一只，一次不能端完，于是两只手共同端起第三只盘子。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配合的力量，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按照一加一等于二的理，一只手端一只，两只手只能端两只，而事实并非如此。仔细想了想，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一加一等于二，它只是现今科学对肉眼看到的空间物质规律现象的一种描述。它把此一和彼一看成是不变不动的独立无联系的个体，它把事物的联系配合看成是简单的分子空间的物体平面摆放和叠加。这种简单的复制逻辑思维不能表述出事物间的无形内在联系，也就是说这个等于二只是表示有两个一，却不能反映出一加一本身也是一个新的存在。比如说地球有个空间场，太阳有个空间场，地球和太阳本身又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空间场。难怪现在科学证实不了另外空间的存在，它只注重了解相同粒子间的共性，却无法明白它们的个性。研究了一个水分子的性格，就认为所有的水分子都一个脾气，其他的水分子都被代表了。而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 一杯水里所有水分子个体的差异，整体配合后展现出来的不同空间的状态，才是这杯水的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看它这一个层次中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另外，对于修炼人来讲，任何公式化的东西都是观念，都是框框，事物本身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做事中的任何经验都会成为修炼路上层次突破的一道关。师父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么说到配合，这个力量不是单个大法弟子能力的自然叠加，而是远远超越于此的。就好像钢铁弥补了陶瓷的易碎，而陶瓷补救了钢铁的生锈，是一个道理。那么整体呈现就是金刚不破，一只鼓槌和一只鼓只有配合，才能发出超越于鼓和锤本身的隆隆的鼓声之场，二者缺一不可。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不仅仅是互补不足这么简单，它是大法弟子展现更大法力的必须，它是大法弟子成就新宇宙圆融不灭之宇宙体系的必须。正念与神通，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成熟，神的一面越来越展现出来了。不少同修都交流了自己运用神通除恶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许多讲法中都说用正念发正念，而很少说用神通。我们交流时是否也归正一下提法？我个人理解，正念是纯正的，是无私的，是纯善的，是同化大法的，是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而发出的神念，是构成新宇宙的纯正能量。可佛法神通就不一样了，它是旧宇宙内所有高级生命所具有的本能，它既可能是善的，又可能是恶的，可用来救人，也可用来害人，它是双向的。说明白点，就势力和魔都有神通，却无正念。正法过程就是要正一切不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多说用正念，而少说用佛法神通呢？以上是个人认识，不对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贪吃与贪睡的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从法中体现出来，练功过程当中不同层次会出现不同的状态。最近意识到贪吃贪睡也是执着，尤其与求安逸心混杂在一起时，不易觉察，给自身修炼与完成助师正法的誓约造成很大干扰。一，首先说贪吃。今天与同事们出去吃饭，去的是一家 buffet 店，就是不限量的自助餐，心里很高兴，来回拿了几趟，吃得饱饱的。回来的路上觉得自己吃的有些太多了，不舒服，以至于晚饭比平时吃得少，而且肚子还是胀胀的。回想中午吃饭时，因为盘子装得太多，有两次食物掉在地上，而且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花在吃上，所以没空与同事与其朋友多聊讲真相，于是心里有些后悔，因为这不像一个修炼人的应有表现，更不用说一个大法弟子了。于是开始想这执着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类似现象以前也有过，尽管没有这么突出。从上中学起，吃的就比同学多一些，大学毕业出国后开始修炼了，依旧这样。工作之后与同事相比发现更是如此， 而且注意到一个修炼后的现象，就是尽管吃得多，体重却没有增加，甚至有些减少。当然身体并没有任何不适，与一般人比起来是属于挺瘦的，心里有些纳闷，吃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与此同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现象，不知何时起，不修炼的太太开始喜欢收罗便宜东西，从日用品到衣物，几年下来，家里很多地方都放满了。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家里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这些的几分之一就足够生活所需了，却仍在不断的添，但他依旧如此。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种现象不就和自己的贪吃很相像吗？生活用品够用就行了，多余的既用不着又占地方，吃饭满足身体所需就行了，过多则身体里装不下，就像一个家里有太多过剩的东西一样，既影响身体代谢机能，又不得不降低吸收能力来抵消更多物质摄入体内，这样下去就会造成恶性循环，没有什么益处。从法中悟道，修炼是生命境界的提升，所以当要执着什么时，就会有反效果，而且越执着越得不到，因为通过这个过程就是要去执着。想想过去的僧人或道士，粗茶淡饭所需并不多就足矣了，大法修炼者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没有必要执着这些。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工作单位里的咖啡加牛奶与可可粉冲剂开始感兴趣，因为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尽管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却经常早上一杯咖啡加牛奶，一天里其他时候还要一袋或两袋的可可粉冲剂，后来发现舌头疼，想了想觉得是自己这种执着造成的。修炼人生活上满足所需就够了，没有必要对自己这样奢侈，于是干脆两样全停了，一天下来在单位里饮料只是水，这样下来已经差不多一年了，效果挺好。有时取水时看到旁边的可可粉或咖啡还有些眼馋，但又意识到自己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认识到却做不到，食言的话，那还能算修炼人吗？于是渐渐的也就没有什么了。由此想到，修炼中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当你执着什么时，就会有一些状况来勾起你的心，当你看淡了，认识上提高之后，不被其带动时，就不会出现那些状况，或注意到他们的出现了，自己去色心色欲的执着时，由此体会，与常人计较陷入其中与其争吵时也由此体会。当然过关有时会出现反复，所以只有通过多学法，境界提高了，才能不被这些枝枝节节牵动而误了自己要走的路，要做的事。二、贪睡在自己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有过去的几个月里，因为要陪着小孩子睡，所以常常一觉睡醒已经误了发正念的时间，而且许多要和同修合作的事情也因自己参与得太晚而耽搁了，心里想改变这种状况却没有突破，有时想用耳机听师父讲法或大法音乐来让自己不睡着，却仍旧没用，时间长了还会用求安逸心来给开脱自己，因为自己要带孩子所以没办法，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是在找借口，因为并不是睡眠时间长短的问题，自己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所需睡觉时间并不要太长，就像许多同修那样，而同样的睡觉时间自己本可以安排在孩子睡了起来发正念和完成大法工作后再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再说自己的贪睡在表现在其他方面，因为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多少都会睡，而看大法网站读电子邮件或浏览大纪元时则不会，就其原因自己从小就是一躺下就睡，几十年来不管修炼前后失眠的时间很少或可以说没有， 与人谈论起来，有时以为这是自己的一个优点，甚至有点为此沾沾自喜，殊不知修炼人有更高的要求，随着自己境界的提升和助师正法这一使命的需要，许多常人的观念要改变，要是再执着于常人的东西，就会阻碍着自己的路。试想，当自己的贪睡影响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发正念时，正邪交战的战场上，自己却在睡觉，真是贻误救度众生的时机，许多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回顾一下走过的修炼路，想想还是自己没有做好造成的，尤其是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自己求安逸的心滋生，许多方面不严格要求自己，当自己的主意识与正念不足时，就容易造成多方面干扰。贪睡是一种表现，根源则是出在自己对修炼与助师正法这一大法弟子使命的认识不足上。要想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常想到，而且从心底里认识到法的重要，以及这段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机缘的珍惜。换句话说，要学好法。三，《西游记》里有个猪八戒，本是上界生命，却因过失被贬下来，在帮助唐僧取经的路上，因贪吃、贪睡、贪色，误了许多事。从中也能有所启示，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这些方面要做好，光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不够，要确实改掉它。而且如果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也必须达到相应的要求，否则将来如何为众生负责？上面提到的自己的执着写下来也有些不好意思，但想着老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误己误人，而且许多方面是认识不清，想掩饰自己不足而造成的。随着自己学法的深入，当把问题的症结看清时，就能去除执着，做好自己要做的事。个人体会，与同修共勉。
敞开心扉，消除隔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丈夫都有各自讲真相的项目，最近丈夫变化很大，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在讲真相方面尤其懒散，我们还为此矛盾重重。学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明白是自己没做好才招来的矛盾。以前我老认为是对方的错，觉得他不精进，对修炼、对三件事都没有责任感。其实我是在向外看，没向内找。如果自己正念真的很强，常很正，应该影响他、带动他，做不到，说明自己也有差劲的地方，法理上清晰了，矛盾便烟消云散了。前天和丈夫又心生芥蒂，起因是丈夫每次讲真相都是从店里挎个包走，这几天我们这条小街有点变化，店门口老坐着城管和协党警察，当然他们不是窥视我们，是前几天协党警察强行驱赶了这条小街卖水果和小吃的小贩们，他们担心这些失地的农民会继续回小街谋生计，干脆就24小时两班一倒坐在这里守着。我就对丈夫说，你以后从家里走，住家和店铺不在一起，每天从店里挎个包出出进进引人注目。丈夫仍和以往一样，我很不高兴，可是没吭气。晚上我办完事儿回来，丈夫饿着肚子等着我吃饭，我就对他买的菜发起牢骚。本来丈夫很平静的，也气呼呼了，矛盾来了，意识到自己不对了。我独自进了厨房，清理了一下思绪，出来对丈夫说，其实我不是对你买的菜不满，是对你不注意安全不高兴，自己不明说打肚皮官司。这就是邪党文化的那一套， 产生隔阂，同修之间有什么想法应该敞开心扉交流，丈夫也认同我的观点，气氛随之平和起来。
修炼故事，纯正的心，作者清河。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是一位家住在四川农村的阿姨亲眼目睹讲述的。虽然已事隔多年，而修炼者的那种坚韧坦荡，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心底，让我时时想起。2001年的一天，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农村阿姨家里，突然撞进来了几个远警，众目睽睽之下，气势汹汹地把阿姨绑架到了乡派出所。在乡派出所里，已抓来了好多个修炼法轮功的村民，都是从家里突然非法绑架来的，目的显而易见，邪党企图用凶恶的手段迫使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就像当年古罗马帝国的国王尼禄残害基督徒那样。阿姨说，有一个中年的男同修被远警叫到院子里，然后一个远警用电棍开始电他。阿姨他们在屋里清清楚楚地听见电棍啪啪啪地响，就这样一直响着，也不知响了多久，只知道来的时候是大白天，现在天都黑了，可是没有听见那位工友呻吟一声。阿姨心里很担心，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手持电棍的远警突然佩服地喊了一声，好样的，法轮功。当那位同修从院子走进屋里时，灯光下只见他的脸伤得已无完肤，肿得看不到眼睛了，可是同修平静地像沉稳挺拔的泰山，生死对他已经置之度外，只有一颗对佛法真理坚如磐石的心，这颗心令手持电棍的远景也为之震撼。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寒暑不侵，百病不生。作者小明。我修炼法轮大法十余年，深感修炼大法寒暑不侵，百病不生。那时每天清晨四五点起来练功，晚上睡前再打坐一段时间，全身非常舒服，不管什么粗茶淡饭吃的都香，睡眠也非常好，只要一倒床就睡着了。得法后至1999年7月，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坚持到练功点练功，即使是下着大雨也阻拦不了我，也会骑着自行车冒雨前行，全身湿透了，等到练功点打完坐后，全身衣服就干了，我想是练功时能量场很强的缘故，而且淋雨后身体也没有一点不舒服的迹象。1999年的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打完坐后没脱衣服没盖被子，躺在床上休息会儿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全身冰凉，但却一点事儿没有，身体好好的。我觉得真修大法是寒暑不侵，百病不生。那时没垫被子，盖的棉被也很薄，但是却觉得被子很暖和。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修炼大法十几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寒暑不侵，百病不生。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坦然与财富，作者王浩田。我身边有一位同修维彻，是做英语和西班牙语互译工作的。据他本人说，刚大学毕业时做翻译很难，因为经验很少，去应聘都很少有人注意他。那一个阶段，他的生活不是很好，整天为生计着想， 一个文人干别的还不会，那一阵他的心总是不能敞开，尽管那时他已经开始修炼大法已有一年多。后来维彻就在网络上大量的发自己的简历，每天他都在看自己的信箱，看有没有新的翻译邀请。刚开始工作量很少，几天才能碰到一个客户。他的收费标准，翻译一页800字符，合人民币大概120元。相比较同行，他的标准不是很高，客户也都能够接受。因为是在网络上，天南海北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候客户明明说好，维彻一翻译完就会往他的账户里汇钱，但是一个礼拜下来检查账户丝毫没有任何的进款。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两次，他气恼地回信问，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别人辛苦的工作你们为什么不支付费用。一个客户说，小傻瓜，我们是开玩笑的。另一个客户说，我们是在考验你的翻译能力，既然是考验那就是免费的。他看到客户的回信心里有点气恼，那些人真是不好，光骗人。但是转念想到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师父说修炼的路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维彻想到大法弟子应该遵循心性标准，应该按照真善忍来修炼。他检查自己的心性不能忍耐，自己想要的一时得不到就灰心丧气，不能听不好听的话。当看到小傻瓜那几个字眼时，他说那几个字就像一把刀一样狠狠地刺痛他的心。他告诉自己要守心性，不能骂人，也不能怨恨别人，这些事是好事，是帮助修炼的。师父说了不失不得。他就这样反复地克制自己恼火的情绪，直到他发现自己能平静下来了，心里真的对骗他的客户不再产生任何的抱怨责骂情绪。他看到自己清朗有力的神智，他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也不再担心以后的客户是否会欺骗他，而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兢兢业业地干活转法轮。他感受到修炼的喜悦，放下自我情绪的喜悦，他完全平静下来，坦然地继续对其他的客户发翻译邀请。他已不再想是否会再上当受骗，是否自己的生活还是这样一塌糊涂没有着落，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诚挚和友善，面对网络上一辈子也不可能看到的其他国家的客户。几天过后，他每天早上习惯性地打开电子信箱，赫然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称他小傻瓜的客户非常非常的歉意，不仅支付了前期的翻译费用，而且还送给他一张国际 IP 电话卡，称赞他翻译的技术文件真是帮了他们很大的忙。他们很抱歉，原来的玩笑请维彻谅解。另一个称考验翻译能力的客户也是非常抱歉，再三请维彻原谅，您翻译的医疗方案真的是缓解了我很大的痛苦，我已经向您的账户寄去250美金用以支付译费，谢谢。维彻一看这位女士寄给他的费用比原来谈好的费用多出五倍，看到多出五倍的钱，高兴之余的维彻想怎么办。他想到可以做真相资料，但是他猛然发现这颗做资料的背后潜藏的是欢喜，因为师父说过用自己的工资做真相资料那是威德，所以他想用这些多余的钱转换成威德，但是心里很不清朗，因为觉得这是在交换，在求，在用钱表现自己的修炼，而不是用一颗纯净的心，自己想做神圣的事，但是出发点是为私的。想到这里忽然明白，修炼中师父不会看我们用多少钱做了多少资料报纸，而是看我们的心是无私还是有私。师父也多次说神只看人心。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想到这里维彻已经完全明白了怎样做，问明了对方的账户，把多余的钱又都给寄了回去，并回了信件，我是修炼大法的，不能多要您的钱，请您登录法轮大法网站了解更多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咨询。经过这两件事情后， 维彻的翻译工作量大大增加了，有的客户邀请他翻译书籍，一册薪金$1000。自此维彻的账户再也没有干涸过。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